弟兄姊妹平安，早上好。那我们刚刚唱这首诗歌呢，604首。那我一直想找一首诗歌，好像是神唱给我们听的。可是呢，翻了翻呢，多半呢都是我们唱给主听的。所以呢，看呢这首诗歌呢比较像主来唱给我们听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在主的会里，那主唱一首诗歌给我们听，那这首诗歌呢，我们在唱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主就在唱，你的罪虽像朱红，我必使它白如雪。那我们会听到主在那边说，你的罪虽像朱红，我必使它白如雪。所以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感受，好像主在那里唱，不断的向我们唱，吸引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觉得宝坚在这几个礼拜在分享这个信息，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里面就对耶利米有很多的感受。那当然弟兄姊妹，你们也知道我平常呢，我是不太会说话的人，所以呢传讲信息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呢 每一篇信息基本上呢，我都要把每一个字打出来，然后打出来之后呢看思想，然后呢我才能够确定这篇信息。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想看我的信息原稿的话，一字不漏，那会后都可以跟我借。那如果你说啊，我也想传，那你也可以试试看。那所以呢，我觉得说，当然我的用意是说，弟兄姊妹，我要请你为我祷告，因为真的传信息并不容易。如果在整个的会中你听到可能呢话语上不准确或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也欢迎弟兄姊妹跟我交通，因为真的有问题的话，我需要有机会那跟大家说声抱歉，那也希望能够修正自己所讲的。那我相信呢，就是说当我这样认真的准备的时候，那我是希望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也相信只有你最信任的人和你最亲近的人会将他切身的感触来说给你听，那而且呢把你的错处指正出来。昨天呢我开车载着碧霜要来教会，那我们就彼此的聊天，那讲一讲呢，他的话就插出去了，然后他就说，下次你不要坐在我旁边啊，怎么我们讲话没有讲这个主题，你怎么告诉我下次你不要坐在我旁边？那我们的态度很好，不是在吵架。所以呢那我就进一步问他说，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要坐在旁边？他说每次我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夫妇两个都坐在那里啊，他说你的声音太大了啊。其实呢刚刚结婚的时候他已经纠正过我一次了，可是我没跟他讲第二次啊。然后呢昨天在车上呢他又跟我讲一次，哇，你唱诗歌的声音实在好大声，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可能你看到我的声音小声一点。那他就说，你唱声音那么大，我又坐在你的旁边，我的耳朵就受不了了，然后呢我受不了，我就没有专心敬拜，还有弟兄姊妹唱歌的声音我都听不到，我只听到你的声音在我的耳朵隆隆隆隆隆。其实呢如果我脾气稍微不好一点，我就告诉他，下次你不要坐我旁边，是不是？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夫妻在一起有很多的时候，那我就是听他讲，诶，我觉得也对，所以呢今天我在做的时候我就唱诗歌小声一点，那至少呢我不要唱那么大声，你看他今天很进入敬拜的状态，对不对？那他祷告不但祷告一次还祷告两次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当弟兄姊妹你最亲近的人跟你说一些话的时候，你注意听，诶，听了呢说不定受益的人就是你。其实今天呢我不但听到我姐妹诗歌，我还听到重量的声音比我的声音还大声，我也听到妹唱诗歌的声音就在我后面，她也唱诗歌，诶，确实是一个好处。当我不要唱那么大声的时候，我可以听到弟兄姊妹的敬拜。弟兄姊妹，过去一周我不知道有没有令你感动的事，如果主在你的生活里面做了一些让你感动的事，我相信你应该可以见证出来。试试看下次呢你跟我一样把令你感动的事写下来，五分钟之内，如果说你说圣宗，我这个礼拜有一件事情呢，我要为主来做见证，我要荣耀我的主，那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也写好了，这三分钟到五分钟的时间，你可不可以让我在弟兄姊妹面前做一个见证？ 那我一定会在我信息之前呢，让你先上来，那跟弟兄姊妹做见证，来荣耀我们的主，好不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是我们奇妙的救主，主啊，在你也有全能，哦，主啊，你的血有全能，因为你的血能够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当我们每一次站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哦，主啊，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主，我们里面也是何等的敬畏，主，我们心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当我们众人一同要来领受你的信息的时候，主，你的宝贵话语仍然说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也愿你来洁净我的口，哦，主啊，叫我的口是洁净的，哦，说出主你自己的话语，哦，主啊，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哦，我们一同得到帮助，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分享耶利米书的时候，那我们最后停在一个故事上面。那这一个故事呢，讲到一个少女，那她说呢，她在她的墓碑上面，她写了，她说把爱献给这个世界，所以我快乐。那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听到这个故事，那我再说一次。而也就是说呢，有一个小提琴家，那有一天他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所以他一进门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少年人在他的房间里面拉着他心爱的小提琴。所以呢，当他进到房间里面一看的时候，这个少年人的胸前鼓鼓的，原来呢装着他的新的鞋子。这个少年人把他新的鞋子呢藏起来，藏在他的胸间，并且呢拉着他那一把小提琴。所以呢，那一天正要喝止他的时候，小提琴家突然想到那他之前发生的事情。小提琴家灵机一动，就说啊，昨天呢这个家的主人，那伯朗先生啊，特别提醒我他的外甥罗德会来到这个家中，我相信你就是这个伯朗先生的外甥罗德。这个少年人就在那里一震惊，然后他就说啊，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伯朗先生的外甥。那这个主人就说，那伯朗先生出去一下，等一下他会回来，那你可以在这里等一下。所以这个少年人呢就想说，哦，不不不不，我看我还是出去外面等我舅舅好了，那等我舅舅回来之后我再进来。所以呢，少年人就带着这个小提琴，因为这个小提琴家说，诶，你很爱这个小提琴哦。那少年人说，对对对，我很爱这个小提琴。所以呢，少年人就把小提琴也一起带走了。所以呢，当这个小提琴家正在回想他少年的时候，那一幕他在街上打混，那他在这个同学中呢混三混四的，然后呢专门喜欢作弄别人。可是有一天呢，他就爬到大树上，那看到有一个家主人已经离开他的家，这个小提琴家少年的时候，他就自己呢跑到人家的家里面，那去偷搬西搬，准备要偷一些东西回去。结果没想到进到一个房间就遇到了一个少女，那这个少女躺在床上，所以他一看到这个少女准备要反身走的时候，那这个少女讲就说啊，你是来找楼上的那个老先生吗？住在五楼的老先生吗？啊，态度非常的好，跟着这个年轻这个少年人讲。所以呢，这个少年人就马上回应他说，对对对，我是要去找五楼的那个老先生。然后这个少女呢，她躺在床上，她就跟这个少年人讲说，哎呀，我一个人躺在这里非常的孤单，你可以听我拉一个小提琴给你听吗？然后呢你陪我说说话，然后你再去五楼找他吗？这个少年人待在那里当然不知怎么好，他就说答应他。所以呢，这个少女呢就拉了一个小提琴，一曲小提琴的这个曲目给他听，然后呢听了呢非常好听，他就问他说，哎，你很喜欢听，那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小提琴带在你的身边呢？那这个小提琴，他基本上他也是蛮喜欢拉小提琴，他就说好，那我很愿意带着你的小提琴。所以呢，那听完了这个美妙的歌曲之后，他就离开了，准备去五楼找那个老先生。没想到离开四楼之后，要往五楼走，他才发现原来根本没有五楼。 是那个少女呢讲了一个就是借口，让这个少年人不会那么尴尬，所以呢他可以留在他的房间听他讲话，听他拉小提琴。所以这一个少年人出去之后，他再也不在街上鬼混了。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这一幕又发生在那，有人偷他的小提琴。所以他想到这个少女怎么样对待他的时候，所以呢等他稍微懂事了，他回到这个少女的家里面去找这个少女的父亲，说我能不能够再见到这个年轻的少女。然后呢他爸爸就告诉他，我的女儿得了骨癌，那已经过世了。所以这个少年人他就去到这个少女的墓碑上面，然后在墓碑上面就写了这一句话，他说把爱献给这个世界，所以我快乐。可是五年后呢，这个小提琴家这个送给这个偷小提琴的少年人之后，五年之后小提琴家又在一个小提琴的比赛的大会上发现了，哎，这个少年人，这个年轻人，这个参加这个小提琴比赛的人好像我曾经在哪里见过。后来比赛完毕之后，这个小提琴呢，年轻的小提琴，青年小提琴就走到这个小提琴家的面前跟他讲，你还记得我吗？那一天我进到你的房间偷你的鞋子，偷你的小提琴，你还记得我吗？后来这个小提琴家就说，记得记得，原来你现在小提琴拉得那么好。所以这个少年人就跟这个小提琴家说，你这一把小提琴改变了我。所以小提琴家也告诉他，我这一把小提琴也改变了我。所以呢，当他把他的故事跟这个少年人分享了之后，这少年人里面知道就说，我也希望这一把小提琴能够继续改变成改变下一个人。弟兄姊妹，我要问你，在生活里面你快乐吗？当你相信了主之后你快乐吗？你的生活快乐吗？若不快乐，你可以想一想，怎么样你可以把你的爱献给这个世界。我相信当我们把爱献给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活得快乐一点。我们不要成天愁眉苦脸的，我们也不要每天把脸拉得长长的。想一想，我们怎么能够把快乐带给我们的家人？怎么样我们可以把爱献给我们的配偶？想一想看，怎么样我们可以把爱献给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得不到快乐，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我们主动来把快乐制造出来。来到美国，可能你会常常听到人家的口头禅，这个口头禅就是 Oh my God， 你动一句 Oh my God， 西一句 Oh my God。 所以呢，我们 听到我们孩子讲的时候，在年幼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不要讲这样的话，不要讲这样，这样的话不太好听。所以可是你会在发现呢，我们周遭的人碰到一个很惊讶的事，他就说哦，怎样怎样怎样。你看，发现一个老这个一个意外的时候，哦，老天爷啊，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你会说啊，哦，我的天哪，对不对？可能发生重大天灾的时候，你想不通的时候，啊，天哪，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这个一年读书的话，一次栽在溪水旁。我们这两三周呢，我们都读到耶利米记。今天呢，刚好是把耶利米记读完的时候，所以我们读耶利米记，真的，我发现呢，在耶利米记里面呢，神是一个很喜欢说话的人。那我再三者说，那我们也会看到呢，另外一个就是神很喜欢问人问题耶。你会发现耶利米记记了好多问题，都是神在那里问问他心爱的人。所以今天我的信息呢就是这样，好像当神想不透的时候，当我们的神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他发现人活在世上那么悲惨的时候，就他在天上他就摸了自己的头，哦，我的人啊，怎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的神他在天已经没有天了，对不对？他只能望望地上的人，啊，哦，我的人啊，怎么会这样呢？我创造你们不是这样的。他说啊，我的人啊，怎么会活成这个样子？不不不，我不是要你们活成这个样子的。弟兄姊妹，当神从天上望着这一群神的子民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神看着这一群人是如同一个人来的。这一个人他是神的恋人，所以呢神就说，哎呀，我幼年的恩爱是无条件给了你，给了以色列家。所以呢神又看他们好像那个许配给神的心腹一样，所以那个爱情呢在良人跟心腹中间呢是如此之坚强的。所以如果若有任何人拿想要拿财宝来换爱情的时候，那我们神说全然被藐视。所以你看到呢神尽一切的所能为着以色列家，他就让这个心腹有一个归属感，有一个安全感，全部都给了这个心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尽量给我们的配偶有安全感，我们要尽量给我们的配偶有这个归属感。今天神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他把恩典，把怜爱，把爱情，把归属感，就是那样的喜乐，把那个安全感，就是那样给我们的平安，都赏赐给我们了。可是呢，第二章稍后我们去看到神的这一群子民，就是神所爱的心腹，他们回头是怎么对待神的。这也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的重点。在那一个时代的以色列家，他们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慈爱，得到神的那样的一个喜乐和平安，可是回头他们就远离神，回头他们就决定他们不侍奉神，回头他们决定过一个违背神的生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在周报上有，在荧幕上也有，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家的各族啊，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虚妄的呢？这里说到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所以神在这里借着耶利米问以色列百姓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一个字呢，这两节的经文，当我在读的时候，所以我就用一个字来描述。这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 Christian。 弟兄姊妹，你看看荧幕上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基督徒。也就是说今天呢，就是指着我们来说的。可是呢，你当你会发现，当我们离基督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离基督越来越远的时候，当他跟我们说话我们不听的时候，有一天他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剩下什么呢？剩下 IAN。 所以有很多的人就解释，没有了基督 I am nothing。 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没有了神，他们就成为虚妄。所以当我读了这一节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旧约呢，常常是写给神所爱的百姓听的。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特别会有感受。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果没有神的话，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今天不管我是好人也好，我是坏人也好，如果我不认识神，我一定要做到一件事，就是我一定要留名在这个世上，因为我知道我死了再也没有人会纪念我了。可是如果我在这个世上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好事也好，坏事也好，至少呢，做一个好人以后写在教科书上，做一个坏人明天呢登在报纸上，以后人家要查询我的时候还可以查询我的手段多么的恶劣。弟兄姊妹，很多的人说这世界上没有神，可是呢很抱歉，就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就是有神的观念。 今天只是我们认识的神到底是假的神还是真的神，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与我们无益的神还是与我们有益的神。在希伯来文里面，希伯来语他们发音虚无，当他们说虚无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呢他们发音非常像一个假神偶像，他的名字叫巴利。所以当他们在说虚无的时候，好像呢就提到巴利这个名字。所以呢巴利呢在圣经耶利米书给我们看到了，其实呢巴利就对等于一个虚无的神。就是想他说今天有人在称巴利的这个名号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楚巴利是一个偶像，是一个虚无的神。如果我们今天都相信这样的神，我们人生的结果终究就是转瞬消逝，没有永恒这一件事情，也没有永远的生命这一件事情。可是在第二章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与他的儿女所立的婚，所立的约就是一个神圣的婚约来的。可是呢在稍后我们看到神说，神向以色列百姓家说，你们竟然远离了我，又去找一位虚无的丈夫，就是这个虚无的神巴利。所以呢在以色列的民中呢，他们在各处在那里跪拜巴利，在那里敬拜巴利。今天世上的人很多都是，哎呀我认识了你，我已经认清了你的真正的面目，所以呢我要离婚。可是今天我们从耶利米书上看到的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不认识神，所以呢他们要离弃神。我们来看一看呢，我们这一位神是怎么样说他自己，我们的神怎么样来描述他自己。所以呢在耶利米书呢他就提到这几句话，他说，神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那也不为远处的神吗？这个是神向以色列百姓问的问题，所以神自己回答。第二个呢，神又回答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呢不见他呢？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们的神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弟兄姊妹，当你想一想看，你所信的神是不是这样，正如神自己描述的一样。所以呢，我们就用比较简洁的句子来看，当我们神这么说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今天你在近处也好，你在远处也好，你在隐秘处也好，你在光明处也好，我们的神都知道你在哪里，甚至呢你在那里所说的话我们神都知道。另外一个，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岂不充满这天地吗？今天弟兄姊妹，你就到海边去，你到天上去，我们的神都在那里。最后一个，无所不能，这里说到他是凡有血气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无所不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神就是这么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你能够向人做见证，让人家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吗？可是在那个时代，祭司他们懂得律法，他们认识神，可是呢他们不教导人认识真神。在耶利米的时代，他们的官长带头违背神。在耶利米的时代，他的先知以先知作为职业，反过来代替假神巴言，要叫选民去跟从那无义的神。也就是说了，这些在上位的人原本呢他应该叫百姓离开那些无义的神，反过来他们是叫百姓离开那些无义，他们没有叫百姓跟神更亲密， 他们叫百姓远离神。所以神在天上看到的时候，他不仅叹息，真是可悲，真是悲惨啊。所以我们听读耶利米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我们知道神在那里向我们发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读出神的一个情感来的。所以呢，神在这一章里面就说，我要跟你们好好的争辩一下，你们去看一看，去全国上下看一看，从南到北去查考一下，到底有哪一个国家换了他的神，到底有哪一个国家换了他的神。今天如果有一个国家换了他的神，神说这是无义的神。因为这一个神无义，所以呢我把它换掉。那台湾呢，常常有一些偶像呢就在河边。为什么在河边？因为这个偶像对那个敬拜的人没有益处，所以他说你没有用，我把你丢在河边。有人换神了，因为那个神无义。可是今天我们怎么可以换神呢？今天神告诉以色列百姓，我是你们的荣耀啊，你们竟然把一位荣耀的神换成无义的神，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在我儿女的中间呢？外邦人也就罢了，他们换神是因为他们的神无义，所以他们换神。可是你们呢，你们明明知道你们的神是有荣耀的神，可是你们却把荣耀的神换成无义的神。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他的心那样的迫切为神来做出口。所以当以色列百姓远离神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我的百姓啊，你们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恶事就是远离我这个活水泉，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色列百姓远离神，他们找到了一个虚无的神。以色列百姓他们远离神，那他们找到了一个无义的神。他们用无义的神代替了荣耀的神，他们用虚无的神代替了全能的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吗？我们私下回应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用世上的事物来代替我们的主呢？所以神又给他们一个回应，就我们的神说，我岂不因这些事情讨他们的罪呢？我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弟兄姊妹，在第二段经文，在第二章的20节到21节，那我们一起来读。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的坏枝子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看荧幕，神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今天有一个人如果这样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回头应该是满心感谢他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用这样的爱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一生来报答他对我们的恩典。所以呢，神在这里跟以色列家说，我在古时我折断了你的轭，解开了你的绳索。所以呢，下面呢有一个回应，以色列家的回应。所以神就记载的说，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的树下屈身行。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好像是在一段的时间之后，就是说呢，神折断他们的轭，解开他们的捆锁，那以色列百姓享受一段的日子之后，那他们就把这一段的话说出来。他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能够说的那么的坚决？ 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他们常常犯罪，因为他们经常犯罪，所以呢，犯罪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了，我不能够再侍奉神了，我也不配再侍奉神了。犯罪到一个程度，甚至不用再遮遮掩掩了，反正你们都已经知道我犯罪了，所以我就继续犯罪下去吧。良心没有再有任何的阻拦的作用了，我心里非常的明白了，今天虽然我认识这位神，可是因为我犯罪太多了，今天罪已经成为我的主人了。这就是以色列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回应神，他们坚决的态度到了一个程度，他们不愿意回头再去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换作我们今天的讲法，我们会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我必不再侍奉主了，因为我是一个一直会犯罪一直会犯罪的人。不要再告诉我，神啊，你从前对我多好，事实摆在眼前了，我已经离开你了，不要再来烦我。我们会不会犯罪到一个程度向神说，神啊，拜托你不要再来烦我了，不要再救我了，就让我在罪里面沉沦下去就好了。可是呢，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它有另外一段的翻译。这一段的翻译，他就说，你就说，我必不侍奉别神，谁知你在高岗上，在青翠树下能屈身行。第二段的翻译，神有同样的作为，以色列的民是有感觉的，而且呢，他们马上呢就跟神有一个回应。怎么样的回应呢？他们马上跟神说，我们必不侍奉别的神。两个有一点的差异，一个是我怎么样必不侍奉耶和华，一个是说我必不侍奉别神。很好，这一个感觉就好像跟神对话马上就发生了，神说我在古时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马上以色列的百姓就说，哎呀，你对我那么好，所以呢我必不侍奉别神。这里有一个承诺，承诺什么呢？我必不侍奉别神。所以呢，当下听的呢，神听的是蛮舒服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可是呢，这一个保证，这个人给神的一个保证，我们看到不过是一个虚谎。因为他们最终，他们仍然去各处敬拜假神，他们仍然把偶像放在各个的树下，让他们能够去敬拜。以色列人呢，他们好像表面上与神不离，可是呢，事实上呢，与外邦的神纠缠不下。也就是说，他们到殿里面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是神，可是他们在殿外的时候，他们知道偶像也是他们的神，他们分不清楚了到底谁是他们的神。按照耶利米的描述，其实呢，以色列家这两种的回应都有。弟兄姐妹，今天盼望我们是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们的主，不论怎么样，这两种的回应对神来讲都不是好事。按照以色列百姓他的回应，神就再问问他们，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的真种子，你怎么像我变成了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思想荧幕上这一段话，当神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的真种子，也就是说，当我们被神栽培出来的时候，是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实际上是应该一个上等的葡萄树，可是却没有想到，以色列百姓在神的面前长出来呢，却是一个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可是他们怎么说呢？以色列百姓怎么向神来回应呢？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就在荧幕上，他说，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力呢？弟兄姊妹，明明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的罪洗都洗不干净， 其实罪污都还留在他们的身上。以色列的家怎么能够这样来回应神呢？所以神就说，神说以色列家他们是毒蜂驼，用一个比喻说他们是毒蜂驼，在那里狂奔乱走。主的话又说以色列家是一头野驴，他们运行八动的时候就不断的吸风，好像呢给我们看到两个景致非常拟人化的在那里表现出来。看他们走的路径就知道他们又跑去犯罪，到了犯罪的现场还可以看到以色列家说我是没有罪的。他们犯罪迷信，离开神，敬拜异教的神，到了一个程度好像这个毒蜂驼以上他下面的鞋子都已经磨破了，犯罪到一个程度好像那个野驴在旷野跑来跑去喉咙都干渴了，全人精力都已经殆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当神劝勉他们，他们如同上瘾的人一样，他们只能说太晚了，我已经无法自拔了。他们跟神说，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弟兄姊妹，这会不会是我们的光景？一开始我们很想极力掩饰，掩饰我们所犯的罪，可是最后不能掩饰了，我们就坏事干尽。弟兄姊妹，这样的状况神怎么会不惊讶呢？神怎么会不惊讶他的百姓竟然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这不是神的心意。以色列人他们不侍奉神，他们的生活夸张到一个程度，整个以色列家他们的君王，他们的首领，他们的祭司，他们的先知都照常的羞愧。今天他们离开真神，他们向百姓，他们向石头说这是我的神，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以色列的百姓敬拜假神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他们明明认识真神，可是像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像石头说你是生我。更离谱的，他们在好的时候他们背向真神不面对神，极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回过头来却跟我们的神说你是拯救我。神就问他们，你为自己所做的神在哪里呢？你为自己所做的神在哪里？你遭遇患难的时候你可以去叫石头，你可以去叫木头啊，不要再来呼求你，让他们来拯救你们吧。石头能够拯救你，因为你呼喊他的名；木头可以拯救你，因为你喊。有些人把它做得更漂亮一点，做得像有神的形象，有些人用石头雕得更坚固一点。所以呢，那个石头的神，木头的神，在圣经里面就形容到在以色列有多少的这样的神，他形容到以色列有多少的城就有多少这样的假神，以色列人有多少的街道，巴利的丘坛就有多少。今天我们作为神家的儿女，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光景吗？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可能很纳闷，我们不会这样的，我们不可能如此的。可是很多隐藏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弟兄姊妹看不到我们的事，其实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又羞又愧。当以色列百姓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因这些事报复国民？我们继续来读耶利米书第二章29节到31节。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分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我们先读到这边。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或做幽暗之地呢？我信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对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到一个程度，他们违背神。这里神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的女儿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了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弟兄姊妹，在苦难的日子，这些百姓他们过着敬拜假神的日子，完全已经不用再掩饰了。可是当他们敬拜假神，一面呢，他们还能够跟神来争辩，但神也没有任何的犹豫，就回应以色列的百姓，告诉他们说，你们都违背了我。另一方面，神也非常的无奈，所以在这里说到，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吗？他们不受惩治吗？原来他们自己失去了信仰，他们的儿女也失去了信仰。信仰不被遗传的，可是呢，信仰是可以传承的。太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孩子大不用管，可是呢，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没有把真正的神给他们，所以呢，在神责打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是神责打他们。就是神惩治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儿女也不知道神在惩治他们。这个时代失去了什么呢？这个失去了一个信仰的教导，这个时代失去了一个信仰的传承。常常我们会觉得孩子大了不用管，可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管。这里说到，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了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失去了那样一个信仰的底蕴，当先知说话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传道人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讲的再多跟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呢，在耶利米书神就有一个回应，神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用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为界限，永不得越过。所以神他有全能，他可以掌控自然界的现象，可是神有全能，他却给了人最大的自由，人却没有尊敬神。所以呢，神他有那么大的能力在他儿女的身上，却完全没有作用。这里说到耶利米，他说，这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答案都是否定的。不，神恩待着以色列家。不，神是以色列的荣耀。神没有忘记。 是以色列百姓在这样一个真神的带领之下，他们还说了，我是无辜的，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哪，我必审问你，因你亲自说我没有犯罪。兄姊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会原谅我们，我无辜，神的怒气必向我消。可是呢，在耶利米的时代，神的怒气已经不在他们向他们销毁了。有70年的日子之久，神立定了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神说要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还能立志说我没有犯罪。弟兄姊妹，这一个经文让我们里面有一个醒思，自然界在神的掌握里面，他们都可以按着神的吩咐去做。我们在神的全能的管制之下，可是呢，我们常常仍然可以去犯罪，去逾越。所以神就问他们，以色列百姓在我面前还不战兢吗？多少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改正我们自己的行为，可是我们没有。究竟是神忘了我们，还是我们忘了神？那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有多少的时候，神一直叫我们回转回转的时候，我们不回转。可是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却在那里叫神回转回转。神可以回转吗？神希望我们能够改正我们的行为。常常我在生活的里面，我就会去体会神的心意。在我的脚上有一个像这个皮肤疹这样的事情，那一直都没有消掉。那不痒的时候我就无所谓，痒的时候呢我就去抓它。为了这一个呢，它也不在别处，就是在同一处。那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尘科这样。那痒的时候就去抓，不痒的时候，那今年呢越抓越大，越抓越大。那我去年的时候就去看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呢就给我看家庭，他说你家庭医生给你的药给他看一下，那皮肤科的医生专科医生看，他说你这个药不错了，那他看医生了，我再给你一个药，你不要用你家庭医生药，给你一个更强一点的药，所以他就给我一个更强一点的药，就用那个更强一点的药，那医治我这个皮肤上的这一块痒处。兄弟们，我要讲什么呢？这一个医生呢，他没有告诉我什么，他就给我了一罐药，那叫我好好的去抹。那我也好好去抹，两个礼拜之后就回来就好。好了之后呢，那过一阵子他又开始痒，我又开始抓。那我就很烦恼，其实这个医生我已经去看了第二次了。那中间呢我去看了另外一位医生。那另外一位医生呢，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在我的脸上这里出了一个疤。那这一个疤呢，我每次呢就喜欢去抠它，你知道有东西在你这里，你就会去摸它一下，所以我每次摸的时候摸，有一个东西抠也抠下来，它也不会流血，反正就是一块旧的皮就一直被我抠下来。那抠到一个程度我就说很讨厌，然后我就去找医生，就说看看什么样能够医好它。那我想他会给我什么药擦一擦，然后呢他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说你的手不要去摸他就好了。弟兄姊妹，就这么简单，你听不听呢？他叫我说你的手不要去抠他，然后呢一阵子之后他就好。我也蛮听话的，我就去。后来我的保险不 cover 他了，所以我之后我脚上有疹的时候，我就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医生不跟我解释什么，那我就只是上药。那去年年底我又换了一个医生，那我的保险又 cover 到这个医生了。那我去看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就告诉我就说，我们要从根本看起。弟兄姊妹，这个医生告诉我你要从根本看起。 就展示一张图在他的这个墙壁上，你看这个是毛细孔，那毛细孔的下面有什么，然后这个毛细孔的这个毛细孔囊里面呢基本上是有许多油的，所以呢在你有毛细孔有油的时候呢，那基本上你不管怎么样它有一个自动还原的措施，所以呢你的皮肤会非常的好。他就跟我解释了很多，他说这样你懂了吗，我说我懂了。那他说所以呢那你要听我的话，那你千万不要再去抓它了，不要再去摸它，是不是的。那他说你要做的时候顶多呢你就一直压着它，可是你不要去烧它，不要一直抓它。他说你一烧它的时候，因为毛细孔呢比你想象的还多，所以呢那没有问题的毛细孔也会被你抓到，那反而就越来越扩大。这次呢我就听到了他的话，他说之前医生给你的药你可以再试个两个礼拜，之后呢你就不要再试了，之后呢你就擦 lotion 啊，让这个弟兄姊妹，当我听他的话的时候，我照这样做，哇，我很舒服啊。那两个礼拜已经过去了，我再不用药了，那我就擦油。所以呢在我擦的同时呢，弟兄姊妹，今天呢就好像在神的家里面一样，我们可能看到一个罪在那里，我们也就是这样一直抠抠抠抠抠抠它，可是呢只会越抠越严重。可是今天如果我们用一时之间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悔罪了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彼此抹油。所以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当他叫我用那个 lotion 去擦我的皮肤的时候，我就要用我的手然后去拿一点擦在我的脚上，所以呢擦完之后手上还有油，顺便就怎么样擦一擦。弟兄姊妹，就是我的感受，当我们为了别人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自己也得到益处。可能呢别人讲给我们的话，讲给我们听的话呢不是很好听，可是呢在我们的身上我相信我们会得到益处。还有在神的家里面，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可能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要赶快的回转归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要说，神的呐喊他就是在那里喊，我的人呐、啊，他不能向天呐喊呐、啊，他从天看我们，他只能说我的人呐、啊，这个人是非常特别的人，这个人是他的情人来的，这个人是他的恋人来的，这个人是他的心腹来的，这个人是他一生所向往的人呐、啊。可是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神有很多的问题啊，恶念存在你的心里，要到什么时候呢？神向神家的儿女问这个问题，恶念存在你的心里要到什么时候呢？神向我们说，你应当在耶路撒冷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没有一个人寻找公义求诚实的没有。这个是神的问题。今天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当他看没有义人的时候，神就说，我怎么能够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个不是神的神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的家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要传承下去，我们怎么表现，我们的儿女也会受到影响。神在那里向人说，向他的心腹主，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没有受割，不能听见，看啊，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这就是以色列当时的光景。所以神问了很多问题，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旧这个仓谷奉来给我有什么益处呢？你们一直奉献给我，行为没有改变，有什么益处呢？你们的班祭我不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不喜上。我的人啊，我的人啊，神有好多的问题。我们看耶利米记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来惹我发怒呢？他说在基列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我的百姓为什么不得痊愈呢？他说你们不可洁净要到什么时候呢？他向人说，你们为什么损伤而哀号呢？你们根本不需要遭遇这些事情吗？神问他们，你们行可证的事知道惭愧吗？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说到，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扑倒在扑倒的人中， 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自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可是我们看看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神却说什么呢？他说有话说，人若休妻离他去，做了别人的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呢？若收他回来，那地岂不是大大沾污了吗？但你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家，你和许多亲爱的偶像行了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十七节的第九十七章第九节的时候，耶和华又在说，我们的神又在说一次：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的时候，仍然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怜悯他，我必要怜悯他。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今天我们的主做了很多的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不是回头就把他忘记了呢？我们是不是在教会我们过得很好，回到家里面我们的日子完全就不一样？我们在教会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可是我们在私底下我们就没有彼此相爱。所以呢，我觉得神在那里有一个呐喊，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的时候，神在那里呐喊，他不能呐喊天，他只能说我的人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不是说给我们听的，在那一个时代，神告诉耶利米，你来评断一下吧。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活在神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家，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也只有爱你的人他会告诉你一些事。今天离我很远的人听到我唱诗歌那么大声，他不会叫我小声一点，他只会觉得慎终你的声音刚刚好，而且呢，你唱得很好，你在聚会里面非常重要，那你唱的声音好大。我记得有一次我女儿啊，我去 Cover City 分享信息，回到家里面我的女儿告诉我，爸，今天怎么诗歌唱得好小声呢？后来呢，我觉得原来呢，你不在弟兄姊妹中间，唱诗歌的声音就变得很小声。一则以忧，一则以喜。一双跟我讲的是他坐在我旁边，我女儿跟我讲的是他做到的离我很远。兄姐妹，真的，我觉得神很爱我们，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可以尽情的唱。那我有什么缺点，必双提醒我一下，我愿意啊学习啊。其实呢，今天我看到他回到家还要跟他讲，哇，今天神真的感动你啊！我唱诗歌那么小声，原来还可以带来这么大的益处。可是呢，我回家千万不要抠他，不要抠他。哇，你今天好属灵了，祷告了两次啊，然后而且呢，怎么样怎么样？下一次呢，你说他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教家里面，神的教会里面，有人说我们，有人抠我们，想一想，他是爱我们，那我们就继续往前，相信有一天，就像我脚上的疤一样。那就是不断的用油抹，油抹，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会有特别的工作。啊，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唱诗歌604首。
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弟兄的分享，也许是圣中弟兄不是唱的大声，而是我们的唱的太小声，对不对？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一同的唱在主的面前604，起个音我们唱。